各位在座的同学以及网络上收视当中，大家晚上大家好。因今咱迄个营运方面来结束啊，迄个结束啦，已经完啊。虽然即马大家每时间啊，暗时七点五十分啊，拢会送到啊，跟黄金啊，那今迄个台湾音乐艺术形象啊，由王一真老师所讲的这个这一节啊，是最后一节啊。啊，分部时间，分配到王老师，啊，所以我今晚赶棒子啊，就交给王老师啊，谢谢。
好，各位同学晚安哈。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讲的差不多了，那就是说今天重头戏在欣赏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欣赏一两首啊，萧太仁的小品啊。那我们上次好像大概是看到这张照片啊。那就是说，基本上萧太然他，萧太然他，这是在俄罗斯的那个，跟国家交响乐团的合奏，然后到最后完了以后，他上台，结果呢，连台上的演奏者都站起来。那因为一般精彩演奏的时候是底下的观众会站起来鼓掌，结果连底下，连台上的演奏者都站起来。为他鼓掌，就是代表说他们真的听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哦。那我们上次好像稍微压一下这个这里面的两首的歌词哈，一种是我们那个诗人李明勇老师所写的，一个就是震耳欲目诗。那我上次稍微有介绍一下，像台湾翠心这一首的话，就是，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很适合当我们的国歌，对，它这个整个就是说，所以，他们在他们那个诗，那个华府近郊举办的那个全球诗人的这个展的当中，也他也得到就是说一个特别奖，然后出版人奖，然后而且，他们的评论就是说他的这首诗有国际观，哈、哦，他从台湾出发，可是呢，放眼全世界，其实真的是一个国家要能够建立一个骄傲感跟荣誉感，要先建立。那建立骄傲感跟荣誉感，其实最好的就是文化跟艺术，因为到现在为止哈，过去的这个外来政权的教育之下，连语言都被丑化了，其他更不用讲。所以其实我每年只要在音乐课，介绍这个萧老师的这个音乐，或者其他什么郭志愿老师，还有一个陈世志老师。陈世志你可能就敢唔知对不？无听过。陈世志我若唱一条歌，可能伤少年的吼就无听，较无印象。吼、哦，啊，如果是年纪有一点的吼，我记得我二十年前出来教书的时候了吧？那个课本里面，对，我已经有超过二十年了，对不对？不晓得，你没讲十年就好，对不对？二十年前的音乐课本有没有？还是有那一首歌，就是长得结彩喜洋洋。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绝对不要说
你
听过。
没有听过。其实我这首歌是小时候听我妈妈唱。你们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陈医师，你没有听过？
我有。
你有听过？
我有听过。
可是我那时候二十年前出来教书的时候，音乐课本还有放。长得结彩喜洋洋，生一个耳朵结成唱片真是合算赚。这一首叫做台湾光复节歌啊。啊，不过这首歌呢后来就拿掉，因为这一点我就要插一个弦外之音了。那个我们陈老师他说在很多年前，就是他在台中市某一首国小，我就先不要讲好了啦，因为万一不小心把那个学校的校长在看，他就是发现说，怎么那个校长就是讲到10月25号的时候，快要大家就说，这个10月25号即将是我们的台湾光复节，我们要进，就是说意思是说我们要感谢国民政府怎么样来台，然后建设台湾怎么样，那我们所有的人听都没有感觉，最有感觉就是我们家的陈老师嘛，所以陈老师听了就很火，可是问题他校长了，对，可是隔年呢，隔年他知道他一定又会来这么一招，对不对？正好在光复节的前一周，我们陈老师当到总导护，你们知道什么叫总导护吗？就是学校的那个导护老师，有大部分都是站路口。所谓总导护就是要主持 老师的晨会，还有那个学生的升旗典礼。结果呢，我们陈老师就在那个教师晨会就讲说，10月25号是国难日，他就完了，所以他就先讲了。所以他们校长如果要在教师晨会再升旗再讲，就没有办法讲了，因为他把国难日为什么叫国难日就讲得很清楚。因为之后的228，那个本来真的就是国难日，只是很多人不知道。那其实我刚讲到这个是有点岔开来，可是我是想到说，其实台湾重要的音乐家很多，萧泰然只是他的音乐真的是深度很深啊，然后他的那种台湾人那种很特殊的音乐情感真的是很浓厚，所以我们当然要特别介绍他。可是我刚才讲的像郭志愿老师最近才过世的，虽然某些音乐也很棒，然后这个陈思智老师其实他也有很多音乐非常的棒，尤其他的一些，因为他也是在教会工作，所以他的很多音乐很棒。那我刚才讲说，哎，可是讲到台湾光复节歌，其实那首歌对我们建立台湾主体意识，其实那首歌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可是问题我要这样讲，就是说，你们知道，我们上次讲到那个陈茂生，对不对？其实陈茂生林茂生，对不起，林茂生博士其实1949年。1945年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帮麦克阿瑟将军接受台湾的时候，其实这些所谓台湾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展开双臂欢迎祖国。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跟他讲，大家都没有想到所谓的祖国到最后居然是怎么样。就像有人讲什么走了日本人走了狗来了猪嘛，因为这个都是要体会才知道。所以就是说你没，就像李小光老师最喜欢讲的，远看，怎么讲？远看一朵花，近看我的妈。那其实这个历史的印记，我们都应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就是说，其实历史就是一直在重演嘛。那个时候的人对中国充满了幻想，因为他们不了解。同样的，今天的历史还是这种历史还是重演，所以我们更要应该要去把这段历史告诉他们。我们的祖先已经犯过这样的错，我们这一代还要再犯这样的错吗？好，所以这个陈思智老师其实他的音乐非常的，就是有很多都是，也是走过台湾的历史印记。他本来从歌颂国民政府，因为这个歌是算是可以算是歌颂国民政府，可是他后来的音乐，他虽然没有像萧泰然这么明显的歌颂台湾，因为你要知道，萧泰然是因为出国以后。其实台湾人也很悲哀，出国以后有比较以后，他那种台湾人的情感跟那种深刻的文化跟那种记忆的细胞，他才能够发挥出来。那陈老师他一直住在台湾，陈思智老师，所以在台湾住久了，就是人家所谓的奴性啊，或者是那种害怕的戒严的心理比较强，所以他们可能因为他到最后是有流入台湾的情感，可是他就没有像我们萧老师因为到国外去那种深刻，然后就做出很多有台湾情感的东西哦。好，那其实这两首我再稍微重复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欣赏哦。那个爱与希望它强调的，你们等一下听会非常的悲伤，我等一下音乐会稍微暂停一下，因为我觉得一首有古典味道的音乐曲，其实对一般人来讲最吃力的地方是什么呢？最吃力的地方就是，最吃力的地方就是说，音乐那么长，到底我要怎么样去看待它？我上次其实有稍微分析过了，可是真的放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个。我会稍微有时候有必要的时候，我会暂停，或者是在旁边补充说明哦。爱与希望就是说，其实讲228，我们一直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有了解才能有真正的宽恕，因为很多人根本不了解228是什么，他们只执着一点就是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其实原谅的前提必须先来自真正的了解真相，然后受伤害的人，他难过，他有知道人家对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受，他才能够谈真正的原谅。所以就是说不是为着恨，是为着爱，这一点很重要。了解历史不是要挑起仇恨，反而就是要了解真正的真相。我们该把我们真正的那种关怀跟同情是放在谁的身上，不应该放错地方。而且 我最喜欢跟学员强调的，只有受伤害的人有资格讲原谅，我们中间的人都没有资格讲，更何况是那一些加害者或者他们的后代。好，那我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讲原谅，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了解事实。那等到我们放完以后，我在学校我觉得放完到底你还要给学生什么样的，就是说他之后他还要有什么样的醒思，那我有整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先来把这首先欣赏完，大概20分钟左右，20分钟后我们做一些讨论，然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欣赏一些小品。好，
刚开始的那两个音就是半音，
来。这个就是音乐家的功力。你们记得一开，你们等一下听这一段旋律的时候，它第一个旋律就是那个双簧管出来嘛，就是很悲伤、很孤单，然后很哀伤。现在其实出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旋律，可是它变成是整个管弦乐团演奏，所以它整个张力厚度，去把那个我们所谓的悲伤发挥到最极致了。就是那个已经变成，就是累，很多人，我常常讲要哭的时候，就要很多人一起哭。其实对那些受害者来讲，我们很多人愿意陪他们伤心，才能够真正陪他们走过那个真正黑暗的地方。其实228个排斥恐怖，对这些受难者来讲，最大的难过点就是他只能躲起来哭，没有人陪他一起哭，所以那个力量也没有办法变成全民的力量，更不要讲建国的力量。所以其实这个悲壮的历史，他们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透过教育各种方式让他们了解。所以我要强调，这个就是音乐家的功力。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把这每一个家庭悲惨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然后变成我们大家都与之同悲。其实悲伤才是一种力量，就像陈医师上次讲的，看电影会哭，台湾就是太缺乏导演帮我们拍那种会让大家哭的电影。好，没关系，我们尽量想办法看能不能教出一些孩子能够帮我们拍。就代表那个悲伤孤独的旋律已经变成一个力量展现出来。我相信香大人这也是他创作这种音乐对我们的协助。都知道这句话嘛？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发现台湾的时候，讲说美丽之岛的意思嘛。那为什么萧泰然先生要在这边参加这个？其实每次讲到台湾，都是一个外来殖民政权啊。像我们是很坚决说，台湾必须是一个有主体性的国家。可是对很多人，他们就会觉得说，既然台湾的身世这么悲惨，那何必呢？对不对？就是妄自菲薄，就觉得说啊，何必呢？反正台湾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其实借由这样子一个台湾站上国际舞台，一个很光明很正向的一个称赞，其实萧泰然希望就是说，台湾人必须要回归一点，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领土跟国家。从历史的源头 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葡萄牙人对我们的称赞来带入。所以刚才前面好像在描写历史，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历史，借由这个 Ilas Formosa Ilas Formosa 进入，就是等一下会进入这两个合唱段落哈。
你们注意这个
他一九，上次好像是1980年，他就创作好了。你看，一直到2000几才在台湾。实在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台湾很大的悲哀，真的是。你看这么感动。其实我有时候在某些情形，我介绍这首音乐，因为每年每届我都介绍。其实我常常介绍这么多遍了，有时候在某些情境，就像我介绍我还是会流眼泪，因为我觉得说，也觉得台湾人真的这个历史真的是，那真的要了解就是要靠我们去创造了哈，因为历史其实是靠人写出来的，我们到底台湾人要走向什么样的历史哈？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 PowerPoint 哈，我们先回到这一张哈，好，就是刚才唱的这个，对不对？好，你看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是很悲伤，然后就是他其实是在抚慰受伤，就是我们知道你们的痛苦，好，那其实我们谈这些都是希望在黑暗当中要迎向光明，面对黑暗是因为要等待光明，啊，没有永远的光明，所以那光明也要从真正的黑暗走出来。那当然，这个台湾翠青，真的萧太仁写得非常好，但郑和玉牧师写的词就很好了，然后加上他最后其实他最后一段其实很单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单纯就是一种最了不起的美。你会发现他到最后前面音乐对话什么变化很多，他最后台湾翠青的前奏就是用他的这个整段的主旋律直接当前奏，然后唱一遍再唱第二遍的时候升高半音，把那个情绪再拉到一个点又往上拉高，所以这个东西变成到最后呢，他就直接做一个光辉会灿烂的结束，然后就是重复，其实同样旋律重复三次。其实艺术的创作包括平面艺术、视觉艺术，重复是一种很重要的技巧。好，不是说你每一段都是新的旋律，所以你们会发现，萧太仁，我上次不是有介绍土耳其吗？其实萧太仁他重复一些旋律，他也经过精心安排，他要强化一些记忆。其实我觉得最经典就是我刚刚强调那个最悲伤孤独的第一个主题旋律，他在最后要进入这两段合唱的时候，他是用整个乐器呈现出来，就是说我们大家要有把那个整个对这一段历史那种悲愤的力量要凝聚起来，汇为一股，那个才是台湾建国最重要的力量。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我每次课程上到这里，虽然是六年级的孩子，可是其实有些孩子你可以已经可以让他去思考一些问题了，所以我整理一些东西嘛，那我就会问他们，其实台湾其实最近最可贵的就是所谓的完全的自由民主嘛，当然这今年有倒退了，不过原则上因为之前算是已经很有奠下一些基础了，虽然倒退是有倒退，可是一般人除非不要像陈前总统这样子哈，他因为他是指标性的人物，所以他真的是等于倒退就是指他那一部分了。可是一般人真的是想完全自由民主，可是一般人可能不会觉得很珍惜，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孩子，就是说台湾现金箱是天上掉下来的，对不对？很多人说啊，时间到了就有了嘛，像现在有人在讲啊，中国迟早还是会自由民主，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理论？人家迟早还是会的啦，只是会比我们晚一点，所以不用太紧张啊。那好像感觉自由民主有一天就会突然掉下来，还是怎么样？执政者有一天良心发现而自动宣布解严的，因为你们应该有听过一种说法嘛，说台湾可以自由民主，还不是蒋经国？我妈妈就常常这样讲，我妈妈就常讲说，台湾今天会有自由民主，还不是要靠蒋经国？要不是他宣布解严的话，你们会有自由民主哦？好像听起来大听之下有道理，对不对？好，问题是什么？其实这样的说法就像说什么会变成怎么样，执政者有一天良心发现而自动宣布解严，这样的说法你知道吗？又是另外一种造神运动，对不对？就变成说自由民主居然是怎么样，会变成是什么，会自由民主会变成是执政者恩赐给人民的什么恩惠，自由民主应该是天赋人权，对不对？
怎么会变成是他给我们的恩惠？所以讲来讲去，中国人哈，反正好的东西也坏也哈，他们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对台湾人荼毒这么多坏事，到最后其实他是，其实你们都要讲英国科学问题，这个是我听我们陈老师讲，其实那时候就像你讲抗争啊，还有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一个陈文成，其实陈文成博士的牺牲，因为他是一个美国公民了嘛，他是美国的知名教授，而且这么优秀，所以他在台湾被害死已经变成国际事件，美国重视，国际人权组织重视，所以累积下来到最后发生一连串的事情，他不得不宣布解严了，因为整个媒体整个国际的那个眼光都已经投注到这边了，所以真正严格讲起来，台湾的自由民主是怎么来的呢？应该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我想这一点哈，我们在享有自由民主的时候，如果不对孩子交代清楚这一点，变成说，就变成说啊，就时间到了就会自由民主的啦，中国也是迟早会啦，你们不用担心啦。事实上哈，一定是有人替我们争取。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不珍惜自由民主，是因为他们就是不了解这些历史。那你不知道怎么来的，所以你也不会珍惜。所以你不会珍惜，有一天你会莫名的失去。台湾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历史的用意，其实不是要建立仇恨，反而是怎么样，我们要建立真正光明兴旺的未来，从里面得到经验教训跟智慧。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德雷莎修女吗？她讲过一句很有很经典的话，你们应该知道，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应该是什么，你们记得吗？有谁记得？这很重要哦。爱的相反应该，爱的相反，就是说不是爱的相反，不是我们说爱，我不爱你我就恨你，对不对？那台湾人，你说台湾人，你说现在很多人像我们对2288，或者在台湾起，我们为什么那么认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受的苦，我们是爱他们的。可是你说台湾除了那些极统派的人，剩下来的人是恨他们吗？他们不是恨，对，他们不是恨，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漠不关心，或者是说他们是冷漠。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讲他们没有爱，那他们变成是恨吗？也不是啊。可是他们最比恨更可怕的是什么？漠不关心跟冷漠。因为你只要漠不关心，你事不关己，你就会觉得说这一切事情与我什么关系，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真相。所以这些人的热情要怎么唤起？但是我们还是很难做，因为过去的执政者已经透过教育媒体给台湾人一个形塑很重要的价值观，只要讲到戒严时代的历史就叫做政治。那其实换个角度讲，政治为什么不能讲？民主国家，当然这个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台湾虽然民主化这么多年，其实是有民主的制度，可是并没有民主的内涵。所以很多人在讲这些东西，民主的内涵就是说，只要跟你生活所有的东西、事情，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应该都是你的事。那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可是爱的相反不是恨，真正的爱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永不放弃。所以我们都不能放弃，掌握任何一个机会。虽然我们的读书会大家都很忙，来的人不多，线上到底有多少人忘满单，可是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反正有录影存证，有空的人还可以去看啊，以后还可以再做分享，对不对？我觉得任何一个契机都是一个机缘，搞不好我讲的这些东西，改天你碰到一个事不关己冷漠的人，或者甚至是偏统派的人，他可能有一些点就是因为你听了我课，你只要告诉他一个观念，那个就是我们的机会跟契机。我觉得爱真的就是永不放弃，爱的相反不是恨，而是漠不关心冷漠。那同样的，真正的爱就是永不放弃。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共同加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我有整理一些资料，就是说我讲到这边的时候，还是要给学生，去年，今年2013嘛，去年你们知道德国有办一个228学术研讨会吗？实在是228学术研讨会不是在台湾办，是在德国。 其实德国它某些历史跟我们有一点像，可是它跟我们最大的差别，你看这是德国学生，他说台湾的228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来，现场有没有人要先讲？我先不要公布答案，你们听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都是大屠杀，对不对？好，我们讲共通的特征，那最大的区别是在于什么？有没有人要想象一下？你认为这个学者他讲了什么样的话？好，他说，好，我看一下，他说这个是《自由时报》登下来的哈。对于这整个人事件，他们透过教育，透过历史的每年的纪念日，他们一直在反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真的是面对这个事情。其实希特勒当时是他们的领袖，对不对？可是他们透过教育以后，他们全德人民都毫无保留的承认纳粹罪大恶极。然后接下来这个更重要哦，否认屠杀更要救责，因为你们知道，其实，在过去数十年当中，一直有所谓的纳粹的余孽啊，或是什么，他们会透过一些出书的方式或者言论方式说，根本就没有像你们说的屠杀那么严重，怎么样？就是美化屠杀者。好，其实这些事台湾也有做嘛，也有人在做。可是只要有这样的人出现，就怎么样？会被踏伐，你知道吗？我现在点进去哈，因为当时《自由时报》的这篇文章，我后来有放到部落格，因为他们有时候文章久了会不见，我就然后，可以连接过去吗？哦，太好了，好，就是我部落格有贴这篇文章，就是叫所谓的否认屠杀罪，你们有看过这篇文章？其实去年正好228举行这个228学术研讨会，正好其实去年郝柏村他在选举之前他也讲说228什么死伤逾万非历史真相，这段是去年发生这件事，你还有印象吗？正好就是变成对照，若在欧洲这类言论将会触认就触犯所谓否认屠杀罪，是会被判刑的耶。为什么啊？认同加害者的人他当然想要掩盖嘛，事实嘛。好，那这个你们可以回去看，我下面就是说，这个人写文章就是说，否认屠杀的罪的地方并没有妨害人权。原来就是说有一个否认者之一，就是叫一个法国的文学系教授叫做法吕森，他说纳粹根本没有用毒气室杀害犹太人，他甚至反问说毒气室在哪里啊，拿出来啊。好，然后造访过波兰的人，这个集中营的人知道，他们遁逃之际，他们其实就有把一些罪证清楚的，对不对？空荡荡的专访，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人，就是纯洁的舌剑伤人嘛。因为事实上他就是事实，所以这个人后来怎么样？被判刑3年缓刑哦，还被判刑30万台币罚款，听得很高兴，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2006年距离这个已经超过60年了吧？对不对？1945年来算来讲，是不是超过60年？其实法律上好，很多刑法追诉期不是20年、30年吗？人家是没有追诉期，对于这种人家是觉得，而且后来法律生他有告联合国，他认为说他这叫做言论自由，可是联合国认为怎么样？否认屠杀并不妨碍人权，人家是这样面对集体上升，叫国民党还出来山口撒盐说没有这回事，好。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另外一个人写的文章哈，我看一下，我有画红的就比较接上，那你们如果可以那个看的话，你们再去整整看，因为我都已经把它整理在我的部落格哈。好，一个连228纪念公园都不愿意说出口的人，好，要求228的历史真相，受难人数，就说其实他们这些人都说啊，这些其实不是40万人呐、啊，可能只有几千人。反正都没在讲，他们就一直在讲那种似是而非齁。好，然后就讲说他的舅舅是牙医，然后呢戒严时期他们也不敢去查，就是228就突然失踪了。后来就是解严后公布的资料居然有发现他舅舅的起诉书，就是证明是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他舅舅齁。所以这些都是历史真相。有更多历史真相，可是这些所谓同派人士还一直在否认哈。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先关掉这个哈。再关掉，好。所以你知道德国人他们这种全民认知，其实最重要的是受难者他才能真正疗伤。我们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 在美化，那很多人事不关己，甚至还帮受美化的这些人觉得说，人家那个是叫言论自由啊，受难者没有疗伤到，所以头一刻的热力仍然存在嘛。你说那些受难者，他真的就是说一定要看到所谓加害者一定死无葬身之地怎么样？我相信他们也没有，他们只是要一个公道，还有要一个理解，好，大家都能够了解真相。那你们要了解，德国其实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战败国，可是他们为什么后来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变成全世界那个收入最高的国家，国民所得？其实他们是一个很能够支持的文化。你们有听过说他们很多家族家庭的客厅都有放那个家族的那个家族树，然后上面都写什么你知道吗？您周公周妈反正哪一代哦，偷去听啊，冲下那种先领宾馆，要我们这边公啊，对他们认为说哪一个祖先做错什么事一定要写，那因为你只有知道你祖先，你才能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做这样。那你看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他们不要讲，嘿，你跟俏白不要讲，但是不要讲就是给小人了。所以人家所谓支持的文化是这样，不是像中国人哦，还会讲支持。以前我们礼义廉耻有没有？原来就是只会讲，他们是重，所以就是满口仁义道德啦。那外国人真的是从生活当中、从历史当中去落实很多重要的价值。所以裴松呢，他认为说，台湾必须像德国一样，全民应如何面对228才对。那就是应该毫无保留的承认这样的错误嘛。你不公益行为就是不对，那受难者才能够真正的原谅，然后所谓的大和解才有可能，然后大家也才能够手连手牵手心连心，共创美好的未来。掩盖真相，结果到最后个人有个人的认知，然后有那种，然后过去洗脑教育又成功，好，那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啊，全民。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全民？德国就是全民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啊，那个是受害者，他们自己要不要出来讨公道啊？你们比较热心啊，你们很关心啊。啊，我吼，我食饭较重要啦。所以我们陈老师常常都开玩笑说，哎，基本上吼，外来政权的教育政策就叫做养猪政策，对啊，六甲都没有啊，公理正义通通叫做政治，通通叫做事不关己，所以台湾。为什么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好，然后这个就是结论哈。台湾其实要建国这条路还很艰难，当然我们还是要寻求国际的援助，对不对？好，那台湾必须国际化，也包含文化国际化。那我有文风化不摇的本土文化，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支持我们这些本土的艺术文化的发展，才有资格谈国际化。我这国际化就。其实在国民党他们的观点，国际化就是被同化。其实他们，你都不要发展本土的东西，你的文化被消灭，你的国家主体性就没办法建立。那其实萧泰然，其实台湾还是要强调一个，台湾不止萧泰然这个重要音乐家，只是说他的音乐内涵其实真的很多都是台湾的感情的历史。所以我们应该有机会还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了解他的东西哦。那接下来呢，因为台湾新台湾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国歌，对不对？可是呢，我觉得台湾迟早，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国歌。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台湾最近就很适合，而且其实当时震耳欲目是写这首词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当台湾的国歌。那我是觉得是说孩子到现在还在唱沙弥陀依度内不当所长，那我们应该是不是给孩子看一下世界各国一些国家的国歌大概的内容？你看哦，其实他们的国歌很生活化，然后就是阐述我对国家的爱，哦，我对国家的爱，还有就是那种感情。你看，就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你祖辈还能安尼唱，你哪可能无感情？好，讲到这个，我还要讲，当我们。杜振胜部长在推台湾本土化教育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有意识形态。那其实意识形态没有的话，那人就植物人了嘛，对不对？那我现在要强调的就是说，我有个朋友在美国，他曾经带他的太太去美国读书，他你看，他跟我一样是外省第二代，然后他是情报局退休的，然后他也很有意思哦。 他我们跟他认识的是因为他在从事台湾的教改，可是他是一个肯阅读的人。我那时候跟陈老师刚跟他认识，我们如果可是他肯阅读，刚开始跟他讲到台湾独立建国，啊，你们不懂啊，因为他年纪比我们大十几岁，他说啊，你们不懂啊，没有那么容易的。然后他又常常回中国嘛，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又做旅行社，没有那么简单啊，而且会讲说哈，其实你们不晓得呢，怎么样？他的意思说不可能。可是后来我们就是几次的对谈，一直对谈，然后我也会抛问题给他，他也会抛问题给我。可是你们很难想象哦，其实在2008年那一次选举，我就跟他说，欸，你应该会去投票。他说你去跟那个谢长廷讲，那次是谢长廷嘛。他如果哈，没有宣布台湾独立建国，我不会去投票。我是跟你们讲真的。那他就是代表说，我要强调他有阅读，然后他在美国待了很久，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其实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你说美国是一个大熔炉，请问他们有没有所谓？如果要讲说杜部长是意识形态教育，请问美国有没有？你知道他们每一天早上孩子去学校哈，要干嘛？你知道吗？就是要对着他们美国的国旗说，就是教室都会有，就是说哈，这是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因为他们更比我们更需要，为什么？因为他们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啊，你哪爱那讲？啊，人家不是更意识形态到底，那是打干嘞。我们只是说历，杜部长只是在那个历史课本交代一些真正的历史，有人讲啊嘞。那本来你住这边，你谁给国家好栽培你，给你受教育，你认同这个国家，然后你以后愿意为他付出。本来就是一个国家进步最根本的东西，教育最根本的东西啊，怎么会被同化成这样？好，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几首国歌，像德国人哦，一板一眼，所以跟刚才前面比起来，他们就比较不浪漫哦，统一和公正以及自由，哦，看起来就比较严肃哈，哦。可是问题是，你会发现，他虽然比较严肃，至少比那个三民主义看起来就是说，他写的价值的确是一个国家一个基本的价值嘛。人家的国歌就是这样啊，我们把三民主义唱了那么多年。里面的含义不是不懂，就会觉得根本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好，我们再看，啊，这是非洲一个国家图瓦鲁哈，属于上帝，他们可能是那种很虔诚，好，当然他们还是一个信仰力量，好，我都是举例给你看。然后我们就来看我们对岸的，好，你会觉得中国他们都是那种，其实还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我就觉得他们都要讲那个废话，谁会真的是把自己的血肉去做那个长城，对不对？所以讲了半天就是讲一讲，哈，哦，就是公共的呀，他们的爱国就是人文教，所以台湾的这种同派的文化也是这样哈，哦。好，哦，这个我前面就有都有讲过哈，哦。所以我们介绍到这边，我想你们对萧太人应该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了哈，哦。哎，我们还剩下大概20分钟左右哈，哦，你们要不要先提问题，还是说？欸，我今天有准备两首萧太然比较不一样风格的曲子，因为你看他但演奏者起来为他鼓掌，好，可以开灯了，为他鼓掌，为他喝彩，代表他是很伟大的音乐家，对不对？那这么伟大的音乐家，通常来讲，哦，尤其对孩子来讲，你知道他们认为一个音乐家伟大他们是怎么定义吗？好，我套用一个俄国钢琴家，好，哦，俄国钢琴家他写的一本书里面的话说，通常哈，一般人要认为这个音乐很伟大，一定要具备什么条件呢？音乐要很大声，然后要很震撼，然后音要很多。那我就今天介绍一首他的曲子，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他没有什么音乐的内涵，可是他符合刚才讲的就是一般人认识的伟大标准，就是说其实就是表演的所谓很炫技的东西啊。那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场只有钢琴嘛，那就是什么叫很炫技的东西，我今天顺便给你们介绍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这也是我联想啊，然后变成一个冷笑话。哎，你们知道很炫技的曲子啊，你们有听啊，我先讲炫技的曲子，在之前你们有听过所谓奏鸣曲变奏曲，对不对？我上次讲标题音乐，请问奏鸣曲跟变奏曲是标题吗？我们正好复习一下，它算标题吗？回想一下，我说标题的含义的条件是什么？所以如果说什么，哎，这是一首奏鸣曲，这是一首交响曲，这是一首变奏曲，请问以上所讲是标题吗？ 你不是，跟有人做笔记哈，明白？标题再复习一次，所谓标题就是要跟人类世界感官能够感受到或者是想象得到，包括地狱天堂，这个才叫标题。奏鸣曲、变奏曲，这叫做创作音乐的方法跟曲式。好、哦，那方法。那如果我今天是要创作一首很炫技的曲子，那它的曲式叫做什么啦？它的标题叫做什么？好，它是意大利文。好、哦，你们有兴趣就写下来或记起来。反正等一下我告诉你们冷笑话以后，你们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好，它的原文是意大利文，叫 Toccata，T-O-C-C-A-T-A。我们中文翻成触技曲，接触的触，技巧的技，所以你们以后看到说，触技曲，其实基本上那个作曲者就是希望他写这首曲子，透过快速的音阶或者一些就是很华丽的音乐的手法，去展现演奏者的技巧。不过他就是音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很华丽，所以他比较不像说标题音乐，像1947，他有比较深厚的音乐内涵。他唯一的内涵就是炫技，可是这个对，你要知道，对那个小朋友来讲，你讲这多对不？其实我通常在学校上课是先弹那一首，弹那一首，我说哇，这是哪一国音乐家写的？我就讲台湾，哇，台湾有这么大的音，你要先让他知道说哇，好了，这么伟大的音乐家需要炫技。那问题是我讲头发打，你会忘记对不对？那、你知道冷笑话就是怎么连结？有没有人可以猜得我？啊、我那头卡达跟触技曲有什么关系？你跟台语的头卡达很像，对不对？所以你不会忘记的。那可是跟炫技的曲子的关系是什么？好，通常来讲，演奏者很精彩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大力的鼓掌，对不对？好，那可是实在是太精彩了，鼓掌不够要干嘛？好，对对对。就我是这样帮学生记的，就是说脚鼓掌，手鼓掌太小声了，脚做头卡打打怎么样？会觉得哇，在手加脚的话就很精彩啊！这笑话很冷哦，对不对？可是很好记，对不对？以后你就记得触技曲要展现技巧的叫什么？头卡打打，对，这样你记得起来，对啊。所以来网络上如果现在有在听的，带你头卡打打一下。好，因为我在想说也让你们有一点就是说有趣的这个音乐尝试进来。那我们肖汉然他很伟大，很有内涵，可是呢他也不忘写奏一两首来展现演奏者的技巧。好、哦、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肖汉然的头卡达。好、哦，
因为实在很快来不及翻，所以粘成一个长角。
Thank you. 他给我打蛋，他说啊，有人从他打蛋在里 PA 啊，什么？人家我们学生都很聪明的，我弹完这段是全班就我说好，孺子可教也，这次要去。然后通常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陈老师他们学校上课，那是上一届的学生嘛，我第一首就弹出，他说哇，好像西丁那个啊、哦，国外音乐家好厉害哦。对啊，不是因为就是说，其实这种音乐弹来讲啊，它真的就是炫技，可是就是展现作曲家的功力跟演奏者的功力。可是要讲音乐内涵的话，它就比较欠缺，因为它单纯的就是呈现音乐的那种华丽，好、哦、本身的那种好、哦、音乐的流动这样子，所以它不会很长，因为没有什么内涵，听太久哦。你刚刚，反正就是哎，有不同的音乐呈现了哈、哦。那我想最后就是介绍一首比较感性的，跟一九四七比较一样，这首、哦、我们上次。上课的第一支是 The Angel from Formosa， 你还记得吗？就是想念故乡。那今天这首其实是异曲同工，叫做家园的回忆，因为它一直都在怎么样？对。那这首其实你们会觉得那个旋律好像有听过，因为它好像它也有歌唱版，好像就是好像叫做我们就是什么什么出外人，我就是就是在外面的流浪在外的台湾人，类似那样的歌词，其实你们去网络搜寻应该有。那钢琴版本就是叫《家园的回忆》，然后它也有小提琴版本，更好听。小提琴就是很优雅。其实我等一下弹，你们会觉得，这个旋律好像听过，就是因为这个旋律实在是太美了，跟《望春风》一样，所以它被萧夏然本来是写钢琴，可是后来又改编成很多乐器的版本，包括合唱也有。好、哦，所以这个叫家园的回忆，我们来用这一首来做这个萧夏然的 ending 哈、哦。
家园。Thank you.
其实刚才跟这样比起来，哎，学生喜欢听的是前面那一首，对不对？
我比较喜欢这一首。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喜欢这一首，而学生还太小。啊，我跟你讲，因为这个，其实李肖太阳其实有写一首，我今天忘了叫他，他的名字叫 Taiwan Spirit， 台湾精神。那其实 Spirit 应该可以翻成台湾灵，对，哎。下次啊，因为谱忘了带，因为我今天我以为我也是要讲40分钟，然后我就想说就可以结束了，就后来没关系，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啊，谱也没有带，没关系啦，以后还有机会先。杨医师说的，先把这个什么度完，先把这个，因为真的今年灾劫太多了。人家我很乖呢，我现在学校空堂课呢，因为我早上都9:30才上课。人家我都从差不多8:30到9:30，我也在做防告圣告呢。对啊，那我想说这样看学生会不会比较乖一点，然后感恩我有空也会做啊。然后我觉得做防宵夜饭的效果还不错哈，因为我呢，因为我这半年哈，其实你状况也不是很好，哎，坐一坐好像，因为一直弯，好像肚子胀气比较容易出来。对，然后那剩下一点时间，你们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因为阿扁总统移到台中听的，对不对？我跟陈老师有在想，哎，你们有没有人他去台中去看他了？
我就是每天送饭给他，
就是送饭，是不是？
每天都送饭。
那，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登记去一个有看？
会啊，会啊。
因为我后来，因为我知道，其实我这几天做防范生后，我也有回向给他，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那我其实有一个想法，我想跟陈老师一起去看他，然后我想要唱。你们记不记得很多年前，就是2004年他当选的时候，他当选的时候，后来你就出来卢安珠宝，你还记得吧？那里凯大那个后来，那时候我有写一首歌，你们还记得吗？像刚才台湾的人吗？你们还有印象吗？还有一点，我觉得我想，因为可是阿扁总统现在可以上网吗？对呀，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如果跟陈老师可以去看他的话，我想唱那首给他听。我现在我要鼓励他，要做节，他是我们加盖台湾，他要好好的活下去。啊，你们还记得那一首歌吗？好了，那我唱完以后我就交给你了吧。我就现在唱一次，对，我唱一次就交给你了。然后你正好就到早上9:30，今天就可以结束。你们那首歌很久没听了，还应该有点忘记，对不对？不过今天，因为我觉得那首歌，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要鼓励阿扁总统好好的活下去。我觉得他现在其实他最需要的是意志力，因为等于说他是我刚才就讲了嘛，那这首歌我也顺便就是说在这边做一个 ending，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坚持台湾这条路，虽然很辛苦，要背负很多的，磨难吧，甚至是指责。好，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义无反顾走下去。那我想这一首歌有激励的作用啊，我也很久没唱了啦，给我一点掌声吧。
家乡的台湾人，不是人，是有保障的北端。家乡的台湾人，不是讲是有智慧的人道。正港的台湾人，不是惊，是有吞吞的心胸。咱用目睭紧紧啊看，是啥人吞呾母亲的土地？咱用耳仔真正听，是啥人发出野蛮的叫声？正港的台湾人，这阵心足痛。正港的台湾人，不愿好出声。人在做，天在看，心灵知影，谁是黑心官？天公的宝贝，祖先有灵性， 千千万万的汉子阿兄，就爱手牵手，心连心，勇敢做一个正港的台湾人。
好，感谢大家这几次的大家，时间。甚至有人没有看棒球赛来这边哦，好，太感激了，谢谢，好，我们再见。
然后，刘王老师做完后 ending， 我照来讲好像有点奇怪，破坏气氛，因为大家要想要知影一个，咱即马上参互阿扁啊这代志嘛吼，做这样都做关心的嘛。那其实咱弟兄咱咧做，咱在之间咧做代志，从来都是无要讲尔，咱拢。很低调啦，所以讲，咱是要真正要做代志，所以咱袂想要伫媒体上面啊曝光或者是抢版面什么的。因为有人讲，我即个刚刚在注意新闻呢，啊，好像只有哪一台有在讲是恁上的，吼，啊，谁谁谁听到什么什么，吼，拢无讲着是恁，吼，是讲中部职工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刚刚讲这拢袂要紧，因为我们咱这类代志是做落去，吼。大家拢有这种长期抗战的准备啦，就讲是不是讲真正讲爱上几个月，还是讲爱上几年，咱唔知影嘛。可是呢，咱只要讲这代志是讲这个事情吼，是要持之以恒的吼。哪无一个再大，像咱家遐侪志工吼，一般人做袂到。我甲大家报告吼，因为阿扁总统是11:30，伊喺监狱迄边收那个餐吼，就11:30。以前要就是到那边，好一个开放和你个房价上去，然后晚餐是5:30，因为因上去他可能还会做一些检查，或者是稍微看一下或什么哈。我讲对对对，我等下王老师被问哎，嘛是当初咱的疑问呐、啊、哈。可是我甲大家讲哈，就是杨英志有讲这个事情没完后，既然有办法，那会使有这个机缘哈，会使去上哈。台湾省其实都有护持的，他问题的这两天嘛，从礼拜一开始，这一两天我们去的感觉都不差。我唔知讲北京啊吼，北港那边是安怎？可是咱家己中国这边，人家是有讲过，因为咱过去咱大地也常常去监狱，有去做重新智慧开始嘛吼，啊，包括大地，弄到去遐感受型人做服务啊，做气缸啊，上课啊，吼等等。所以咱个因的这个关系哈，其实伊嘛在讲，我们是这个团体，其实伊嘛在讲，那是在做一些也是蛮正面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咱在台中监狱这边，对咱嘛是做奉行的啦。所以咱的名将突然建立起来，当其实阿扁啊总统未来家族啊，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讲，有啥物人会在长期做这种资源，大概不约而同就想到大地，而且很神奇是上礼拜六。地性双的时阵啊吼，按照那种习惯，就是在开一挂就是讲一些事情吼，开会。杨医师就向我讲，啊，即马总统来到咱中部啊吼，其实吼，伊这听讲伊有一挂物件，伊唔敢进来食嘛，因为之前伫台北这边受到这个迫害，已经有惊到啊。那到中部这边啊吼，咱若有机会吼，其实咱嘛会使做这个服务。就这样子讲的时候。现在有人在网络上讲，哦，有谁原本在帮他做这些事情的，好、哦，就是郑锦秀，好，那哪块还韩吉亚仔之前，那王本华在那，因为我们去上节目嘛，那是一定不见的。然后才讲完的晚上，我们那真的接着点回工，应该跟领导工，准备跟他谈一些事情这样，那就是谈这件事。所以初二才跟他讲，那再厉害。咱滴现状滴讲的啊，咱嘛也袂去联络什么人，还是讲要甲因问讲，恁敢有需要阮帮忙？咱拢无讲的时阵，人真正打电话来讲，恁敢会来做这帮忙？所以我们就很乐意承接啊。马上礼拜天谈完，我们礼拜一就开始做了嘛。好，咱的志工全部都动员起来。好，啊，咱阿扁总统其实做干那，不是像报纸吼，讲伊逐工拢一定爱讲咩，他其实他都不挑啦。只要就是杨医师讲的，好过因遐医生有交代吼，啊，咱这边杨医师嘛讲，咱用杨医师嘛感觉讲，伊爱少油、少盐、少糖啦，啊，不要油炸的啦。啊，所以要用什么好食吼？因为咱家我们那份心意啊，志工妈妈的心意，去做落去的物件吼，我相信 阿扁总统在阿公，这个跟外面买的是不一样的啦，就是它不是那种你想去买贵族早餐就知嘛，你会去厝的甲自助餐摕出来猜，你食了阿公这是自助餐呢，还是家己厝的煮的？我相信阿扁总统即卖统主要就是妈妈的味道，不管讲是是不是那个扁妈的味道，可是至少都是妈妈煮的，拢是真正都家道地的家常菜，所以伊感受会到，因为这两天有问讲。啊，咱上期的菜，伊食了怎么快？伊讲，因安尼讲啊吼，咱即马阁无成功，唔知讲，拢有食完，嘿，拢有食完。那杨医师讲，有食饭吼，足重要，它的元气才能够提上来。甚至咱基本去走时，台湾人都会加光啊，就像咱去现抓食饭，刚刚特别好食，那咱的寿司也好食，干安尼，就是那种感觉嘛，也是很普通的菜啊，可是就是会让你觉得特别好吃啊，就是这个用意的对哦。阿姨今嘛无什么事，两样菜，一样主食，一个主食，然后一个汤，然后我们会给他准备一天至少吃两种水果，然后点心，哦，他可能下午他可能会饿，好，哦，点心回家，点心可能我们会买面包类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下午那一餐的那个面包是给他当隔天早餐吃的，下午还会再给他一个面包类的东西，啊，养一只九公。因为他过去有胃食道逆流，有胃酸的问题，所以就是甜的咸的都要有。然后咱现在就是说，因为他爱看咱的签名，我们已经之前那个郑宇秀他有在走嘛，所以我是强在一边啊，表示说是他也认识我们啊。我们在签名的时候，我们后面就加道名，因为过去啊，我看马多厉害，那时候我们发起一人写信给阿扁嘛，每人写信给阿扁的时候。杨医师一直强调说，恁同好是用家己写，不管写了虽然歹，伊就是家己写。因为阿扁的总统也认笔迹，那我们现在签那个名，就是他在认那个笔迹，以后他看到笔迹，他才要吃。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是谁？他也不，就是说，可能他没有办法确认啊。啊，有那种道明嘛，在讲，哎，那是大地的职工。那最近送进去的东西都有加一些特殊的 logo 这样子，可以加工，这一点是大地搞就猛的。啊，还有开车的人。一到日每天，杨医师说不管台风天，不管过年都要送，所以一年365天哦，就要我讲一下呢。我是觉得讲，这冥冥之中其实都环环相扣，包括在医疗团队，哦啊，包括他们认可中部的，都是一开始想到大地，他都大概用感情用把握会啊，所以马上都会联想到，就是这种情，就是大家有机会啦，就讲看要你要用什么方法帮忙弄。
甚至在拜堂吼，信上时问一下那个杨医师讲，阿扁阿恁主事这件代志，当时跟恁有关的。伊讲有啊，阿扁主事时当时一直叫人来，一直叫人来啊，所以吼拜阿扁获救了哦。所以这整个过程哦，台湾省咱真正相信台湾省啊。好，那因为吼咱今麦读书会，从一开始到今麦嘛，差不多十几年了啊。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快乐的结束了，里边都要王老师跟帮跟品牌里感到一个庆光啊，真是一个快乐的结束呢啊！所以咱下个礼拜哈，啊，开始圣告广告哎，啊，现在大家有没有成功？啊，如果说你真的太远了，同修哈，啊，就要处道之点啊，在道之点前面也可以念广告圣告。啊，所以大家踊跃参悟啊！今天到这结束，多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健康。